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今天真的是一个美好的你安排的一天，谢谢你，主啊，在我们这边，今天是平安夜，感谢赞美你，主耶稣，你为爱我们来到了这个世上，你为爱我们来拯救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你爱我们，你就派遣你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来拯救我们，把我们拯救脱离死亡的权势，那罪恶的辖制。亲爱的天主，是的，谢谢你，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诞生了，有一个儿子赐给了我们，他肩上担负着王权，他的名字要称为神奇的谋士、强有力的天主、永远之父、和平之王。他的王权是伟大的，大卫的御座和他的王国和他王国的平安是无限的。他将以正义与公平对王国加以巩固与保持，从今时直到永远。万君上主的热忱必要完成这事。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啊，你说你就是从天上降下的生命的食粮。你说我们要到你这里来。是的，主耶稣，我们要到你这里来。主啊，你说那吃我的总不会饥饿，喝我的永远不会渴，并且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河水的江河，一直涌到永生的水泉。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今天又在你给我们预备的恩宠的时间，我们又坐在恩宠的位置上，我们坐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训诲，聆听你生命的话语，主啊，来吃你，来吃你的话语。谢谢你，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爱我们的主，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感谢赞美主。那今天呢，我们就很感恩哈，刚才听见丽芬姐说，查经7年了，那我们呢也是有好几年了，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7年也好，4年也好，真的是主对我们真的是很美哈，很美。很感谢天主，我们今天又来查，我们查到的是，按顺序，今天我们的该查，厄泽克尔先知书、以西结先知书18章的10到13节，那我们要读3个版本，我们先请，英文版本的读英文版本的玉华姐来为我们读英文版本的，好，我们请玉华姐打开视频音频。
感谢赞美主。Ezekiel chapter 18, 10 to 13. If he begets a son who is a robber or a shedder of blood, who does to a brother either of these sins of violence, and leaves undone all of the duties of a righteous man, and has even eaten the food set before idols on the mountains and defiled his neighbor's wife, has wronged the poor and needy, has taken by robbery, has not restored to be debtor his pledge, has lifted up his eyes to the idols, has committed abomination, sins hateful and exceedingly vile in the eyes of God, and has charged interest and percentage of increase and on what he has loaned in supposed compensation. Shall he then live? He shall not live. He has done all this abomination. He has surely died. His blood shall be upon him. That's all. Thank you.
感谢赞美主，谢谢玉华姐。那我们请正成姊妹来为我们读和合本的《以西结先知书》18章10到13节。
他若生一个儿子做强盗，是流人血的，不行以上所说之善，反行其中之恶，乃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 并玷污邻舍的妻，亏负困苦和贫乏的人，抢夺人的物，未曾将当头还给人，仰望偶像，并行可憎的事，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向借粮的弟兄多要，这人岂能存活呢？他必不能存活，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必要死亡，他的罪必归到他身上。感谢主，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谢谢真诚姊妹。我们请超群来为我们读诗歌本《厄泽克尔先知书》18章10到13节。
倘若这人生了一个儿子，性暴好杀，只行这类的事，对上述的事不但不做，反而上山吃祭物。侮辱近人的妻子，欺压贫穷无告的人，抢劫不清还抵押，举墨瞻仰偶像，行丑恶之事，放纵利，取利息，这样的人绝不能生存，因为他行了这些丑事，必要丧亡，他的血债必由他自己来付。
感谢赞美主，谢谢超群姊妹，谢谢以上3位姊妹为我们读天主的话语。那我们今天呢，就看到天主，他在这里，他再一次，他告诉厄泽克尔先知说，他要厄泽克尔先知来告诉，他的子民。那我们看，厄泽克尔先知书18章的第1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那就是上主的话传给厄泽克尔先知说，那他就来向主的选民、主的子民来讲，其实也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属于是宝血赎回来的。那么他说，倘若这人生了一个儿子，性暴好杀，只行这类的事，对上述的事不但不做，反而上山吃祭物。玷污近人的妻子，欺压贫穷无告的人，抢劫不清还抵押，举目瞻仰偶像，行丑恶之事，放纵利取利息，这样的人绝不能生存，因为他行了这些丑事，必要丧亡，他的血债必由他自己来付。那天主呢？他在这里就讲得很清清楚楚。我们做这些事，那我们就必就人哈，就做了这些事呢，就必要丧亡。在这样的一个罪恶当中的人，如果说不悔改，那就一定要丧亡的，必定要丧亡。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创世纪》第2章的16到17节，我们看一下，上主天主给人下令说。乐园中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吃，只有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那一天你吃了，必定要死，必定要死。那天主的话不会改变，天地会过去。在马太福音，天主说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所以他跟亚当说了，你那一天吃了，你必定要死。那就是一定要死，但是呢，亚当、厄娃他们吃没吃呢？吃了，吃了以后死了，他们的灵就死了。所以说，那天主今天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在以西结这里，行了以上的事，13节的后半句，他说，因为他行了这些丑事，必要丧亡，他的血债必由他自己来付。那所以。天主爱不爱我们呢？非常非常的爱，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今天平安夜真的是普天同庆，普天同庆，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诞生了，有一个儿子赐给了我们，他的肩上担负着王权。是的，这一位主他为什么来呢？他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他创造了天地万物。他为什么能够？他要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充满了罪恶，充满了邪恶的世界，真的是很可怜，没希望。因为他来了， 我们就有永恒的生命。所以他来，他降生成人，道成了肉身。圣言就是在起初也有圣言，在起初就有道，道就是神，道就是神。那道他成了肉身，成了肉身，所以他来就是要为了拯救我们，来赎买我们。我们就看到天主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自己来把我们这些罪人来买赎出来，他来付上了这个罪恶带来的一个后果，一个代价，永远的死亡。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读到，当我们读下来哈，18章厄泽克尔先知书18章，我们读到最后30节这边，我们看到天主说：“以色列家族，我要照个人的行为裁判你们。”这是五主上主的断语，你们应回心转意。阿巴父，主耶稣就在这里讲。你们应回心转意，离开你们的一切罪恶，避免他们再做你们犯罪的绊脚石。那这些绊脚石就是什么呢？就是信报好杀。那这是很就是因为他就是执行这类的事，然后呢就是要在山上吃鸡，我就天主很憎恶的事情在做，然后还侮辱近人的妻子，欺压贫穷无告的人，就是这上面所说的这一系列的事情哈，在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一个罪恶当中，肉欲当中，在黑暗当中，在黑暗当中，就是很可怜。然后天主就说，你们要离开你们的一切罪恶，避免他们再做你们犯罪的绊脚石，由你们身上抛弃一切得罪我的恶行吧。32节，因为我不喜欢任何人丧亡。五主上主的断语，你们回心转意吧，你们必得生存。你们回心转意吧，必得生存。所以阿巴父这一颗这个父的心，这个父的心，他看着他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中，他不是不管，他就是来这样的一遍一遍的来跟我们说，打发他的先知，而且他的先知，他的仆人，一个一个的都是付代价。我们看主耶稣，他付了极大极大的代价，他承受了我们所应该承受的一切，他为我们受了鞭伤，他为我们受了凌辱，他为我们受尽了一切的苦楚，他这样子的被人唾弃，被人侮辱，被人讥笑，他这样子的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为的就是要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他为的就是要恢复我们的身份。我们是阿巴父的儿子，我们是王家的司祭。因为亚当犯罪，我们都犯罪了，因着一人犯罪，罪恶就进入了世界。那也因着一人主耶稣基督，他完全的顺服，那我们就得到，我们都称义，我们因信，我们称义。所以就天父主耶稣他这样的爱我们，爱我们真的是爱到了极处，爱到了这样子的爱。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马窦福音18章的14节，我们看一下马窦福音18章14节。感谢主，所以天主在这里说，同样，主耶稣说，同样使这些小子中的一个丧亡，绝不是你们在天之父的意愿，绝不是。所以天主就看到天主的这个爱呀，爱我们，他爱我们，他就渴望，渴望又渴望，就让我们要悔改，不要行这些事。当行这些事，就必要上网，一定要上网。那怎么样的？我们就天主也教我们，他就是在不断的教我们，我们要怎么做。就像天主在，我们看就是主耶稣他派遣，天主派遣梅瑟 带领以色列子民出埃及的时候，他就给他们讲了：你们要怎么做，要怎么做，要怎么做，不要怎么做。他还用他的手指，把他的法律写在石板上。那今天的法律是写在我们的新版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出谷记的20章。我们看到出谷记，然后呢，天主在这里告诉梅瑟啊，这里颁布十诫，它的一个大标题就是颁布十诫。那么上主天主在上面跟梅瑟说了说了说说说，一直说下来应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然后我们看13节这边开始，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害你的近人，不可贪你近人的房舍，不可贪恋你近人的妻子、仆人、婢女、流女及你近人的一切。那天主就在这里就跟我们说了，不可做这些，因为做了这些，做了一条就是犯了，因为我们要，天主说你们要全心，主耶稣说你们要。全心、全灵、全力、全意的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并爱近人如爱你们自己。这就是他说哪一条？那个法学士问主耶稣说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天主就这样爱给我们说，那爱他的人，什么是爱他呢？就是要听他的话，完完全全按照天主的话来生活，完全按照他的旨意来生活行动。所以主耶稣在。马窦福音的5、6、7、3章，就是很感动哈。5、6、7、3章，我读了一下，就是只有主耶稣他在说，他一个人在说，他就教我们，就这样教。他拣选了门徒，他在4章那边拣选门徒，就看到就这样子的说，门徒们跟他一起群众也到山上山，他们都到了山上，那主耶稣就坐下，就开始对他们说，神贫的人是有福的。然后接下来就讲什么有福，什么有福，那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那我们要看见天主，怎么样才能看见天主呢？那其实看见天主就是与天主同在，就是跟他在一起，就是可以跟他面对面，就是可以跟他面对面。所以那要怎么样才能呢？就是心里洁净的。我们也看到圣咏诗篇上说，守洁心清的人才可以登上上主的圣山。所以天主他不断不断的教我们，你们要怎么样做，你们要怎么样做。所以这一份父亲的爱，父爱。所以我在准备的时候，我觉得好感恩啊，好感动啊。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说天父爸爸，你这样爱我们哈、啊，你这样爱我们，真的就看到路加福音的小儿子，那满身的污秽，然后当他有这个意愿，当他有这个悔改的心，也是圣神给的，天主给的。当他说我要回家，我要起身，我要起身，我要回家，然后啊，的父亲就很远的就跑去拥抱他，亲吻他。在拥抱他和亲吻他的时候，他其实还没有洗的，还是污秽的，还在路途当中啊。父亲就飞奔过去，就跑过去，然后才给他穿上了袍子，戴上了戒指，给他穿上了鞋。所以就看到天父这样的爱，他就是渴望他的每一个孩子。主耶稣的宝血赎回来，我们要悔改。那么要悔改，要听见这些话。要有人来传讲，就是在罗马书10章那边就讲到，那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听见，词是从听见耶稣基督的话而来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听见呢？就是要有人被派遣，就是要有人被派遣。我们今天外邦人能够听见福音，那就是有一位仆人，有一位主的孩子被派遣了，就是保禄中徒。主耶稣告诉他，他要去外邦人，成为外邦人的使徒，给外邦人传福音，并且还告诉他，因为福音的缘故，因为主耶稣说他要为了我的名字受多么大的苦，他要告诉他，保禄中徒再出来 之前就是保罗中了在内到主耶稣光照他的时候，主耶稣跟他讲，主耶稣说我要告诉他，他要为我的名字受多么大的苦。保罗中途知道他要为这个名字，他要为这个福音，天国的福音，这个纯正的福音，天上来的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要付代价，要受多大的苦。但是他就走上了这一条跟随主的那路，成行天主的旨意，已在完成他在天上那册表上的一个一个的呼召，一个一个的命定，天主为他安排的。所以真的一看到就很感恩哈。那天主说：“你们不要去抢劫，要他们，你看他说，欺压贫穷无告的人，抢劫不清还抵押，举目张扬偶像，其行丑恶之事，举目张扬偶像，就是有许许多多的偶像。”就是有偶像，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就是去拜偶像，拜很多的偶像，甚至后来就是到然后就高丘，他们会在高丘上去献祭啊，怎么样啊？但我在查这个高丘的时候，就查到很多，就是他们还是没有拆毁，还是没有。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主要让我们知道。那我们要朝拜的，单单独独朝拜的，唯一朝拜的是谁？天主。主耶稣在马窦福音，他就给我们讲，你要朝拜的是谁？马窦福音就四章，我们来看一下马窦福音四章。然后撒旦他用各种的诱惑来诱惑主耶稣，他要把王国赐给他，他把主耶稣带到了，把他带到一个极高的山上。所以主耶稣怎么说？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我们要朝拜我们的天主，唯独侍奉他。所以唯有这一位，他配得赞美和尊崇。唯有主耶稣基督，唯有我们的神，唯有天主，他配得朝拜。唯有他，所以呢，那我们看，我们也来看哈，放纵利取利息这样，他这就绝不能生成，他也绝不能登上上主的圣山。我们来看一下，圣咏诗篇15篇，诗篇他第一节就说：“上主，谁能在你的帐幕里居住呢？是谁呢？谁能够在上主的帐幕里居住呢？上主，谁能在你的圣山上安处呢？是谁呢？是谁呢？”那我们就看第二节，只有那行为正直、做事公平、从自己心里说诚实话的人。第三节，他不信口非议，危害兄弟，更不会对邻里事事诋毁，对作恶犯罪的人批评，对敬畏天主的人重视，宣誓虽损己，亦不作废，从不放在贪图重利。我们看到，就是他从不放在贪图重利，从不受贿伤害无罪，这样的事坚定不移，所以他从来不做，从来不做，没有做，没有做过，那就是天主的义人，他就一直这样子的来生活，在天主的面前行走，在光中行走，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那做这些事的人呢，就13节这边。必要上网哈，因为他行了这些丑事，必要上网，他的血债必由他自己来担负。所以天主都讲得很清清楚楚，做了这些事就一定要上网，必定要上网，一定要死。就像天主在创世纪的2章16、17节那边，跟亚当讲得清清楚楚，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不要吃，因为那一天你吃了必定要死。所以，那天主的话，天地会过去。天主他是阿尔法，他是奥莫加，他是开始，他是终极，他的话不改变。所以因为他的话不改变，那而且天主是圣洁的，人非圣洁就不能见到天主的面，更不能跟他在一起。所以天主爱我们，他希望我们悔改，那他就跟我们说啊说啊说，然后就像在那个 马窦福音五章，主耶稣也说27节、28节，主耶稣说：“你们一向听说过不可奸淫，我却对你们说，凡注视妇女有意贪恋她的，她已在心里奸淫了她。”所以，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新约、旧约，从新约到旧约，主耶稣说：“我来不是为废除法律。”而是为成全，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也跟我们讲，而且我们今天我们时间不够哈，不多，所以我们就不去读，我们可以自己下去读，很美，就是马窦福音5、6、7、3章哈，主耶稣在那里教我们呐，真的是教啊教啊教，当然他一直在教我们，天天都在教我们，但他在这里讲就是很美，我们该怎么样做，我们该怎么样做他的门徒。好，他的门徒天父爸爸的孩子的样子是一个什么样的？那我们跟这个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天主在这里教我们，那他就要他让我们都能够听见。所以我们今天新约的子民，我们外邦人能够听见福音，就是天主他召叫了保禄中徒，我们就有机会。那天主在今天也打发他的很多很多的先知，他的仆人，他的属于他的，那他就来给他的子民来宣讲，给他就要讲我们该怎么样来生活，我们要怎么样来信天主，我们要来怎么样来跟随他，而且就是要听什么呢？就是听天主的。从天主而来的，跟圣经上完全吻合的，没有酵母的，是从主耶稣来的，从启示而来的。因为每一个先知，每一个主的仆人，他自己不能做什么，他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都说，子不凭自己做什么，他要看见父怎么做什么，他才做什么。那我们呢，就是天主造就的仆人，也是一个一个的。都是这样的，很感恩。我们真的是被天主带领在小小的羊群，在小小的羊群里，我们就是吃。他主把我们安在青草地、溪水边，让我们在这里好好的长，好好的吃。所以当我看到这个厄泽克尔先知哈，我们现在查就看他看得多，所以呢。当我看到这个厄泽克尔先知的生命，哈，我们看到就是，光就是这一部书《厄泽克尔先知书》，那就是上主的话传给我说，哈，18章的第一节就是说上主的话传给我说，那我就去查了一下，从厄泽克尔先知书的1章到18章，天主一共说了21次。就是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他听到21次。那整部的厄泽克尔书籍先知书呢，从1章到48章呢，天主说了60次。上主的话传给我说，所以天主的先知、天主的仆人、天主的中途是不会自己做什么，不会自己说什么。天主怎么做，天主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就像我们敬爱的苏老师、苏大哥，他教我们，他常常教我们，就是不多做，也不少做，不超越，也无不及，就是刚刚好。主怎么说就怎么做，主不说我想做我也不做，就是。然后主说了我不想做也要去做，就是这样。很感恩，不在肉心里，要在圣神里，要在灵里来生活。所以那就看到，就是他们都是这样子，就这样子。哦，上主的话传给我说，我就去讲。所以我们就是天主很渴望，很渴望他的子民都听见他的声音。那他也就很渴望有意他召叫的人，他拣选的人就要来为他，就全心全灵全力全意的爱他。爱他，相信他，来为他而活，因他而活，做他的工作。那在这个，当我在这个，查这些哈，就是看到，看到就是，天主对我们的这份爱哈，这个爱情，这个爱情就是爱到了这个地步。那天主呢，他第一次来，第一次来，就今天是平安夜哈。今天是平安夜，那主耶稣第一次来，他是来告诉我们，他带来，他是光哈，他要让那些坐在死亡阴影下的人看见浩光， 听见天国的福音，哈，然后他来给我们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他带来救恩，第一次他来救我们，他带来救恩。所以那圣诞节平安夜就是普天同庆，我们有一位救主为我们而来了。那么主耶稣他第一次来，哈。他第一次来，然后呢，他就让我们知道哈，我们知道那天使来告诉那些牧羊人，你看那些牧羊人是醒着的，不睡觉，不睡觉，牧羊人哈怎么会不睡觉？瞌睡不来吗？你瞌睡不来吗？你牧羊人你都放羊放了一天了，那怎么瞌睡不来呢？那他们在那里，他们要看守他们的羊。他们看守他们的羊，而他们在城外的，他们在山上，所以他们就听见那天使在天上哈，好美。然后他们就听见了哦，他们开始害怕。然后那天使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告诉你们一个喜讯哈，今天在大卫城中为你们哈诞生了一位救主。”一位救主，所以他们就很高兴、很喜乐。然后那个天使说：“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那他第一次来，然后呢，他主耶稣他来传福音，那他要告诉我们，然后让我们知道，他要把天国向我们显示，就像那个腓立伯说：“主啊，请把父显示给我们。”那主耶稣说：“你们天跟我在一起。”难道就是我看见我就是看见父哈？主耶稣就跟腓立伯这样子说，然后呢，天主也派遣了一个人，主耶稣的前驱就是肉汉来哈，肉汉来，他来就是主耶稣的前驱，他要把什么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以赛亚先知书40章。然后呢，第一节就说：“你们安慰我的百姓吧，你们的天主说，你们应向耶路撒冷说宽心的话，并向他宣告，他的苦役已满期，他的罪债已清偿，因为他为了自己的一切罪过，已由上主手中承担了双倍的惩罚。”然后第三节有一个声音呼喊说：“你们要在旷野中预备上主的道路，在荒原中为我们的天主修平一条大路，一切深谷要填满，一切山岭要铲平，隆起的要削为平地，崎岖的要劈成坦途。上主的光荣要显示出来，凡有血肉的都会看见。”这是上主亲口说的。这是上主亲口说的，所以那一切的深谷都要填满，一切的崎岖的要铲平。就像今天，那个丽芬姐带的敬拜赞美的诗歌哈，也很感动，很感动，真的很感恩。弯曲的心我们要远离，弯曲的事我们要远避。所以那这一些我们看到就是以西结、厄泽克尔先知书这边，那然后他们行的是什么呢？行的是什么呢？做这些事，那做这些事有就一定要死亡，必定要伤亡。这些天主他都要来，他要来整理。他要来整理，他要让我们悔改，所以他就召叫他的先知，召叫他的仆人来这样子的宣讲，来讲。所以，那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厄泽克尔先知书的3章10节。然后呢，天主又对厄泽克尔说，他又向我说，人子，我向你说的一切话，要听到耳中，存在心里，起来。到充军者，你百姓的子民那里，向他们宣讲，对他们说：“吾主上主这样说。”不管他们听不听，就是不管他们听不听，你要去讲：“吾主上主这样说，这样说了。”我向你说的话，你要把它听在耳中，你要把它存在心里，存在心里。所以说，那就是要。你要给他们说，不管他们听不听，无论他们听不听，所以厄泽克尔先知就说，又在就在说，一直在说，要这样说，要你们要做这些事情，必定要死，不要去做。所以看到这位父亲的爱，也看到天主的仆人，天主的仆人就是有天主的性情，天主的爱满满满的充满， 满满满的充满。那今天我们每一个，我们真的是很感恩，天主都召叫天主，你们去向你们到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宣传福音，要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还要预备上主的道，预备他的道。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那在路加福音这边，我们就看到若翰洗者主耶稣的前驱。那今天主耶稣在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主耶稣他也要预备他的军旅、他的军旅、他的羊群、他的仆人、忠心的仆人，做他再来之前的前驱，要为主预备善良的百姓。让这些真的额尖心硬的、那脖子硬的、那让这些人听到福音悔改，无论他们听还是不听，就要讲天主说：“我给你说的话，你要听在耳中，存在心里。”然后我们就看到若翰使者哈，就特别感恩若翰，他就是。真的，他在侧表上就是苏老师、苏大哥，他带着我们学。以前我没有在小小羊圈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在天上有一个侧表，我不知道有一个侧表哈，就是在圣咏139篇16节那边。我在小小羊圈，我听就听见苏老师他教我们，他说哈，是的，人的岁月还没来到之前啊，在天上啊，我们有一个侧表，有一个侧表。所以说在这里，我就看到那在我在读，最近我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就是哦，是的哈，好美呀、啊，那若翰使者哈。他就是在天上的侧边，哦，他就是他的命定，他要来主耶稣的前驱，他要来为主预备一个善良的百姓，他要在他，然后呢，他说，他说主耶稣，他为主耶稣解鞋带都不配哈，是的，他现我而有哈，讲很多很多很美的，然后呢，那若翰使者的命定呢，就是我们就看到就是若翰的妈妈哈，她就是她都是不生育的。他不生育的，所以呢，当若翰的爸爸，他去，他在那个，他是司祭，他是司祭中的一位哈，他是司祭，他若翰的爸爸扎加利亚，当他就是他奉职的时候呢，那天使就显现给他，天使就给他说哈，天使就给他说了，然后就是当他在祈祷的时候。扎加利亚在祈祷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位上主的天使站在香坛边显现给他，然后扎加利亚就惊慌，就害怕起来。但是呢，天使就向他说：“扎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蒙应允，你的祈祷已蒙应允。你的妻子伊莎伯尔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若翰，而且他在母胎中要充满圣神。17节，他要以厄里亚的精神和能力，在他前面先行，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子，使悖逆者转向义人的心意，并为上主预备一个善良的百姓。善良的百姓，他说他要为上主预备一个善良的百姓。所以感谢赞美主。那今天就是主耶稣第二次他要来，我们都知道他的脚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他天主已早脚已拣选。他的仆人们要为他预备善良的百姓，预备一颗一颗的心，预备一群一群的羊。谢谢主，很感恩。所以那天使还给他说19节哈，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天主面前的加贝厄尔天使。”那我们就看到这里哈，看到这里，当那个就看到就是说天主的。计划天主的话不会过去，天主说了怎么做，他就要怎么做。天主说的话，他就不会改变。他说了他就要做，他说了他就要行。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当我们看到第一章的15节这边，而且哈，后半句，而且他还在母胎中，就要充满圣神。就要充满圣神。那当我们看到翻过来的时候，也是路加福音第一章这边哈。然后呢，天使加贝厄尔呢，又到圣母玛利亚那里去，就给他， 就是又给又向玛利亚请安哈，就告诉他要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称为至高者的儿子。然后呢，他就给他说了伊莎伯尔哈，就给玛利亚圣母玛利亚说，伊莎伯尔她怀了男胎哈，怀了男胎已经6个月了哈，她原是称素不生育的。36节一章36节这边哈，她原是素称。不生育的，因为在天主前没有不能的事，因为在天主前没有不能的事，是天主的预备，是天主的旨意，天主的旨意。然后呢，我们就看到39节，玛利亚就在那几日起身，急速往山区去。然后他就到了犹大的一座城，哈，他进了扎加利亚的家，他就给伊莎伯尔请安。伊莎伯尔一听到玛利亚请安，胎儿就在他的腹中欢跃。伊莎伯尔遂充满了圣神。那我们看到他说，在前面那个加布厄尔天使给扎加利亚说，他的儿子，他若翰在腹中就要充满圣神。就要充满圣神。我们看44节哈，看伊莎伯尔对玛利亚圣母玛利亚说：“看你请安的声音，一如我耳，胎儿就在我腹中喜悦。”所以，就很感恩，就看到那么天主，然后呢，就告诉了他，天主派遣加布厄尔天使告诉了扎加利亚，他的儿子要做什么，他的儿子是为什么而来的，他的儿子有一个使命。然后这样子看到这里以后，我们就看到，当扎加利亚他就当他充满了圣神，他就对着若翰使者，就说了预言，说了很美的哈，你要称为至于你小孩，76节1章。76节，小孩，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你要走在上主面前，为他预备道路，为使他的百姓认识救恩，以获得他们罪恶的宽宥，这是出于我们天主的赐怀，使旭日由高天向我们照耀。所以扎加利亚充满了圣神啊，他充满了圣神，他就说了预言。我们在这边看到就是，我们知道哪里知道扎加利亚充满了圣神呢？在1章的67节，他的父亲扎加利亚充满了圣神，遂预言说：“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然后他就讲下来，就讲到这里。至于你小孩，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然后就讲到他，所以那我们就看到，在这个第三章的时候，第三章就是路加福音第三章这边，第一节，凯撒提比留执政第15年，搬去比拉多做犹太总督，黑洛德做加里勒亚分封侯，他的兄弟菲利伯做伊图勒亚和特纳和尼地方的分封侯，吕撒尼亚做阿比勒乃分封侯，亚拿斯和盖伐做大司祭，在荒野中有天主的话传给扎加利亚的儿子若翰。这里又是天主旷野中，在荒野中有天主的话传给扎加利亚的儿子。所以，那我们看到第一节、第二节，我开始以前读都觉得，天主啊，要怎么讲这么多话哈、啊？要不什么什么做执政啊？哪里要讲这么话？其实我们当看到这些的王，世界的王，还有那个大司祭是谁做大司祭谁呢？我们看到主耶稣背叛，主耶稣背叛被定，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罪，他来。在走这一路，我们都看到这救恩的路、加尔瓦诺山的路，他在这些人的，在他们的面前受，就是主耶稣，他真的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位爱我们的主，很感恩啊！一想到主耶稣，真的里边就很感动；一想到天主，一想到阿巴父，里边就很感恩，真的有那个。真的是满了那种感恩，就真的很感谢爱我们的阿巴父，很谢谢主耶稣基督，他这样的爱我们，所以那就是有上主的话，你在荒野中有天主的话，传给扎加利亚的儿子若翰，然后传给他了，然后他就走遍了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他就说，当人们听到他说下来的时候，然后呢， 然后呢，他就说了，我们看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的9节这边哈，斧子也放到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必被砍倒，投入火中。然后10节这边群众向他说，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呢？他答复他们说，有2件内衣的要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应照样做。那我们在前面就是在厄泽克尔先知书，我们今天查的那上面就讲到哈，我们要爱，我们要爱。所以说，然后呢，他说，那税吏也来受洗，并向他说，师傅，我们该做什么呢？好，所以我们都看到这些都来受洗哈，就看到了后面，所以就看到天主的这份爱，我们为爱天主而做，因为天主就是爱，天主就是爱。我这个不配爱的人，真的是不配，满身罪污，这样的罪，我就看到天主爱我，爱我，爱我们每一个人。天主啊，你为什么这么爱我呢？就是因为我是你的孩子，你爱我；因为我是你生的，你爱我；因为你就是爱，你爱我；因为你爱我，因为你喜欢我们跟你在一起，真的很感动。所以我们也看到，在圣经当中哈，我们看到有几处哈，有一个地方是在路加福音哈，在路加福音那边，路加福音16章19节那边开始哈，就拉杂路和富翁的故事。其实富翁他没做什么坏事啊，上边没看他做什么，就是他在吃东西哈，他桌上掉下来的碎屑都没有给拉杂路吃。那么拉杂路呢，他其实他就是这样子。他这个满身的疮痍，只有狗来为他舔他身上的伤哈，就看到那到最后他们都走完了人生的旅途。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拉杂路回到天父爸爸的怀抱。那么那个富翁呢？所以说他就说，父亲哑巴郎，你让你那个拉杂路哈，蘸一点那个水来润润我的口唇。所以那个哑巴郎，父亲哑巴郎就说，我们到你那边有鸿沟，怎么？而且你在世上享尽了你的荣华哈，拉杂路受尽了苦。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天主他爱我们，天主爱我们，其实一切都是天主的，万有都在他里边，一切都是他创造的，一切都是他的。他可以给我们每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天主在天主那里都是丰富的，都是富足的，没有一个缺乏。没有拉杂路，我觉得哈，我有时候我在想拉杂路的时候，我有时候我在想他的时候，我就觉得拉杂路哈，他在哑巴郎的怀抱中，他在天父的家里哈，他其实就看到他其实是富足的。他就满身的疮痍，他就像他是一个乞丐哈，在一个富人的家的门口，但是他的心里边哈，我没听见他说埋怨的话，那这就是他的圣招。我在想，这是我自己想哈，我说阿巴父，主啊，是的，当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很感恩，很感恩，所以就很感动。那这个富翁其实他跟拉杂路很近哈，爱要爱你的近人，如爱你自己一样爱你的近人。因为那个主耶稣说，第一条最大的一条就是全心全灵全力全意的爱上主你的天主。那第二条呢，并爱人如爱你自己一样。如果这个富翁爱拉杂路，就像爱他自己一样哈，不但说哦，我富翁嘛就是很富，那就算不是很富呢？那我吃什么，我也跟你一同吃什么。好，我喝粥你就喝粥，我吃面我们一起吃面。啊，我家里我有睡的，你既然在这个门口就进来，就一起，我们都是一家的，我们就是这样子。哈，这个是很感恩。那有富人，那有穷人，有需要照顾的人，有需要被照顾的人，有需要去照顾人的人。这样子，那就是真的，也就是一个彼此的一个爱哈，爱的连接，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说，我在想，那彼此的搭配，就是说，那有需要来供应的，那也有供应者，就是这样。那其实我们的供应者是谁呢？就是天主，就是阿爸，就主耶稣。那五饼二鱼拿在自己手中，就只有五饼二鱼，就是五饼二鱼，永远都是五饼二鱼。那放在主耶稣的手中，把它全部给主了。好像没有了，已经全部给主，拿到主的手中。那他确实5000男人吃饱， 还有女人，还有小孩，所以我们就看到还有一个就是在中途大事录的十章那边哈，十章那边我们就看到有一个人克尔乃略，克尔乃略很也是很感动哈，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外邦人。他在祈祷哈，他在祈祷，所以我们再看哈，我们看中土大事录十章这边，在凯撒勒雅有一个人名叫克尔乃略，是所谓意大利营的百夫长。第二节，他同他的全家是虔诚而敬畏天主的人，对百姓慷慨好施，又常向天主祈祷。所以就是很感动哈。那么他就是指他做了什么呢？他们全家都敬畏天主，又常向天主祈祷，又慷慨好施，啊，是这样的。所以呢，那么天使当他有一天哈，第三节有一天大约在第90层，那他在异象中呢就看到天主的一位天使来到他跟前，对他说：“科尔乃略。”然后他就注目看天使，他就惊惶害怕说：“主，有什么事？主有什么事？”我们就看到，就是说他的生命哈，对天主的一个敬畏。那圣经上也说，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人呼喊，没有人能够呼喊耶稣基督是主。那么来传话的天，传的是主的话，也代表主哈，就是主的话，其实就是主的话。那么主的话，第二他主有什么事？天使回答说，你的祈祷和施舍已升到天主的面前，获得纪念，所以天主喜欢我们，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安慰。感谢赞美主，谢谢亲爱的主耶稣，所以很感恩啊。今天就看到，就今天就看到，天主的爱，看到我们，要悔改，那我们悔改呢？也是天主的恩典，那天主的恩典来到了，就要就是回应悔改，然后也要有人听见，也有讲悔改的道。感谢赞美主，谢谢亲爱的主耶稣。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就邀请有感动的弟兄姊妹来分享。我首先请我们敬爱的苏老师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总是定期的给我们丰盛的供应，让我们每一个礼拜都能够因他的名聚在一起，领受他的恩典，听他的话。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18章10到13节。以西结书18章第10节、11节，他若生一个儿子做强盗。是流人血的，这一个"他"指的是前面所说的那一个正义的父亲，正义的父亲，但是生的儿子却是败坏的，是做强盗的，是流人血的，不行以上所说之善，反行其中之恶，这一个。以上所说的善，就是我们上一次读的以西结书的18章第5节，也就是这公义的父亲，他如何在公义中做神喜欢我们做的事。我们再读以西结书18章第5节：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以合理的事。要行正直跟合理的事，这是公义的人所做的。他们不做未曾，就是从来没有做过，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这一些神所憎恶的事，他们从来没有做过，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在妇人的经期内亲近他，未曾亏负人，乃将欠债之人的担头还给他， 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这些都是神愿意我们做的，神不愿意我们做的，他从来没做过。第八节，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这边我们读下来，从第五节到第八节，就提到了8个未曾，这些都是不该做的事情，他一样也没有做。我们继续读，他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说手不做罪孽，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是公义的神，他喜欢我们行在公义中，他也非常清晰的表达了什么是该行的，什么是不该行的。那么，我们继续读第11节。这一个不义的做强盗流人血的儿子，虽然是义人的儿子，但是他不行以上所述说之上，反行其中之恶，乃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他吃了祭偶像的东西，玷污了邻舍的妻，亏负了困苦和穷乏的人。抢夺人的物，未曾将弹头还给人，仰望偶像并行可证的事，这一些事都是在生活中，耶和华神要我们不要做的事，都是在生活中我们应当做耶和华喜欢我们做的事。第13节，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向借粮的弟兄多要，这人岂能存活呢？他必不能存活。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必要死亡。在做这一些可憎的事，是不能够存活的。耶和华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如果我们不悔改，就一定要面对神的审判。他的罪必归到他身上，他是公义的神。我们翻到创世纪的第18章25节，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他是一个审判全地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圣洁的神，他不会让义人与恶人一同伤亡，他也不会让恶人永远活在罪恶中，因为他是公义的神。这父亲的善归于父亲，儿子的恶归于儿子。纵使父亲吃了酸葡萄，那是自己的牙酸，而不是儿子酸。就是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我们要能够真真实实的存活，也就是先前读到的18章9节，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就一定会存活。如果我们行公义的事，神就一定会保守我们活着。如果我们行可憎的事，我们继续读第13节。这一个行不义的事，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必要死亡，他的罪必归到他身上。我们的神 是公义的神，我们都必须要对他交账。让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的第十四章。以西结书的第十四章，这里提到了当神的审判恶人的时刻。第十四节，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却不能够救恶人的性命。这三个义人在圣经中，在创世纪第六章，挪亚，耶和华说，当大地都陷入罪恶时，唯有挪亚是正义齐全的人，在他的眼中是被他所爱、所纪念的。所以，那是一个败坏的环境。败坏的时代，却有一个正义完全的挪亚，他做耶和华要他做的事，他不做耶和华不要他做的事。但以理，他在一个偶像崇拜的巴比伦，大家都是在这一些偶像、这一些卜卦、占星的这一个民族中，是那样的环境中，他却谨守耶和华的律例，不吃不洁的食物。神保守他，他被恶人所陷害，把他丢到狮子坑中，但是耶和华却保守他，因为义人必要被保守。在那一个败坏的时刻，我们看到但以理如何为神所用，传讲了非常多重要的神的话，就把这历史一直到主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来的前面的主要做的事，都清晰的领受，清晰的传讲。这样的艺人，第三个提到的约伯，在约伯第一章那里提到，当神的儿子们聚在一起时，撒旦也混在中间。耶和华对撒旦说：“你在地上有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吗？他是正义齐全的。”就是在天上的圣徒的盛会，耶和华神都这样肯定约伯，这三个义人，他们一定在神的保守中。可是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二十节，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我们必须要警醒。我的父亲纵使是义人，但是他的义不能救我。我的朋友纵使是义人，我教会中的长上、神父、牧师是义人，但是我们的得救，必须要遵行耶和华他要我们做的事，我们也要不做耶和华不要我们做的事。让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61章，我们可以从第一节读起：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讯息给谦卑的人。那义人会领受圣灵，被耶和华膏抹，传播福音的喜讯。主耶稣就是义人中的义人，他使得我们众人都成义。他来到世上所做的样样都好。耶和华的灵在主耶稣的身上，耶稣升天后，他也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在我们这一些受膏者的身上，差我医好伤心的人， 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这一切都是美好的事，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底下还有一句话，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这一个义人得奖赏，跟恶人受审判是在同一个时刻就要发生。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就是这一切为义而受迫害的耶和华一定会赏报的。而所有的罪恶得罪耶和华的，他说，和我们神就是耶和华神报仇的日子，他一定会审判。我们今天读到，就是他的血债要归于他自己，他一定会审判这一些犯罪得罪他的人。既然他一定会审判，那么审判现在还没发生。不表示不会审判。如果我们敬畏他，我们就要知道，我不悔改，审判的时候就太迟了。他是极有恩慈又严厉的神，这是罗马书11章。他满了恩慈，他对我们有恩，他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但是他不会以恶为义，他不会容忍恶继续的永远的存在，他有他审判的日子，在他严厉中，他要做这一些安慰义人、审判恶人的事。我们的神，耶和华神，有他报仇的日子，但是我们也要按照耶和华的恩典，我们珍惜他给我们的每一个时刻，来遵循他的诫命。他为我们准备了各式各样的善功，要我们在善功中度日。这就是以弗所书2章。我们是在基督耶稣内的新受造，是他的特别的化工，他手中的创造。为的是活在他为我们准备的善功，在善功中度日。罗马书12章17节，不要以恶报恶，我们不要以恶报恶。我们看挪亚就不是以恶来报恶，在那一个乖僻败坏的时代，义人有的时候也受了很多的磨难跟苦难。但是不会以恶报恶。我们看但以理，他一样的，绝不去埋怨，也不会去报复，就是活在神为他安排的善功中。约伯也是一样，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这众人都认为美的事，就是耶和华他的善，也在众人的良心中，在一切的受造物里都张扬显示耶和华为神的本性。他就是善，极其慈悲，良善宽仁。那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都要留心去做。若是人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就是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申冤，不要自己报仇，不要自己申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载，主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他会报仇，那是他的权柄，不是你我的权柄。申冤是在于主，他会报仇。那么我们却不要报仇，要让步，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不为自己申冤。所以第20节，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 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如果我们这样去做，神愿意我们做的事，就是把神的爱浇灌在这恶人的身上。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而要以善胜恶；不可为恶所胜，反而要以善胜恶。神愿意我们活在得胜的生命中，就是报仇伸冤，那在于主。至于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要安于神给我们行善的机会。我想起有一位爱主的姐妹，她非常爱主，她年纪大了，她住在乡下，一个人，可是有主，一切都美好。有一天晚上，她听到客厅里有一些搬东西的声音，她就起床到客厅，就发觉了一个贼正在偷她的东西。她看到这贼，最初吓一跳，这贼也吓一跳。那么他看着这贼，可是主的平安充满在他的心中。他就跟贼说："你好像很忙哦。"那贼就点点头，确实很忙。你需不需要我帮忙？这真的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他就说："不用了，我自己来。"他又说："你好像很急哦，等一下还要赶路哦。"他说："对，我确实还有路要赶，还要拿着重重的东西去处理，这些都是赃物。"那他说："你要走那么远的路，要不要我帮你煮碗面给你吃？"他这一讲，这个贼，这个小偷跟他一段对话，心里也放松，就觉得说，这一位老姐妹满了主的爱，没有任何好像是要对她有伤害，因为爱不伤害人。她就说："确实也饿了。"就点点头："好啊。"她就去煮面，她一面煮面还一面唱歌。这贼还看看她会不会下毒啊？她发觉说她非常非常平安，面好了。这姐妹说："趁热吃饱。"她就吃着这一个面。她说："问她，你还有亲人吗？"就很关心她，"你的生活是不是很困难？"虽然这些关怀好像就是一些问的话，但是这一个里面的爱就充满在他的心中，他开始流泪，因为这姐妹也想，我的儿女都在远方，不在这里。如果我的儿女有困苦的时候，我岂不是要烧面给他吃吗？不论他怎样，这是神的爱，我们极为不可爱，但是神还把我们当宝贝。我们在罪恶中迷失了，但神却为我们受苦流血，要洗净我们的罪，为我们成了挽回祭。这小偷，他的泪水流到了面汤里，他一句话都不说，吃完了面，只说了一句话："后会有期"，就走了。东西，他所要抢的、偷的，一件都没拿，但是神却借着这姐妹给了她满满的爱，她离主的爱不远了。而这一位爱主的老姐妹也非常盼望你再来，神祝福你。我们也愿意像我们今天读的那父亲行义，不要像这儿子不义。没有任何人的不义可以使我们有借口行不义，也没有任何的不义 可以使得我们不行神的公义，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是为了行善来到这世上，让我们完全神对我们的命定。感谢神，荣耀归给他。我再把时间交给各位姐妹。
感谢赞美主，谢谢苏老师的教导。那我们有请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可以举手来分享。我们请寻姐妹打开视频音频分享。
好，感谢主，赞美主。今天在听这一段查经和我自己在默想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提到了这一个义人，那他两个，假如说他两个儿子，一个是行正义的，一个是不行正义的。那前面呢，之前我们查经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一些以色列子民、犹太人，他们在所在的地方，他们就在讲一句俗言。一句俗语就是，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会倒。那主就借着先知在更正他们的思想，就把这一个，应该是一个，像一个例子一样的，就讲给他们听。讲到这一个是义人，那行为都是正直的，行为举止都是齐全的，没有做那些不该做的，也做了应该做的。可是他生下的这个今天提到的这个儿子呢，他就是没有按照他爸爸所做的做，反倒去做了一些不该做的。那按照前面的联系起来，就好像他觉着我的爸爸做得很好，他是个义人，那我自然就借着我爸爸的这一个正义，我就成了一个义人。虽然我做了很多的坏事，可是我应该不会被惩罚。让我想到了圣经有一处记载，也是刚才格瑞也提到了，那若翰先知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当约翰他出来，天主派遣他去给人受洗的时候，也有一些人来到那里受他的洗。其中呢，第七节说，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了，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就是好像也像同样的一个心态，因为他们心里想说，我们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那亚伯郎呢，在圣经中，天主记载了给他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是他要成为万民之父。但是经上也说，这一个万民之父，是借着耶稣基督亚伯郎的祝福，就进到了万民中。那讲到了这一群人，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后来我们就看到了，这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他们不但不接受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墨西亚天主子，他们反倒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抓他的把柄啊，认为他哪里说错了，来试探他，甚至最后就是跟犹太人其他的那些司祭长长老一起，就把他交到了比拉多的手里。那最后就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他们的心里所想的就是我们有哑巴郎之父，所以若翰在这里一下就看到了他们的心，就说你们不要这样想，你不要想因为有哑巴郎，所以我们就承受祝福的，而是说你们要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实。那这里解悔改与相称的果实，那后边他也告诉说你们要相信，那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能力比我更大，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12节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在这里就看到了今天查经说到的这一个义人。那刚才舒大哥也提到了那三个人啊，达尼尔啊、约伯还有诺亚这三个义人，经上说他们也只能够因着他们自己的义来救自己，他们不能够去救他们的子孙。那圣经中也记载了天主的正义和人的正义，就是这人的正义，不管你做得再怎样好，就是你只能是可能因着你自己的善行，那天主恩宠啊，天主怜悯，那就因着他的善行可以得救。但是到了新约呢，那我们就知道新约其实没有一个义人。主在这里说，他不是说废弃了他原来所说的话，而是说他说没有一个义人，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亏落了，亏了天主的荣耀，亏缺了天主的荣耀，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这人的义，你不能够说使得你的后代子孙去拯救，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耶稣基督他有神的公义， 在圣经中也讲到了，我查了一下哈，在罗马书的第五章，格林多后书的第五章，还有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十章都提到了。我们先看一下罗马书第十章的第三节。罗马书第十章第三节说：“因为他们不认识由天主而来的正义，企图建立自己的正义，而不顺从天主的正义。”第四节说：“因为法律的中相是基督，使凡信他的人获得正义。”那上一次我们查经的时候也提到了，说这律法一出来，它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人都知道自己是罪人。因为法律摆在那里，你一条一条去对的时候，其实只要有一条你犯了，就是罪人了。那法律的中相呢，是基督，就是说，这救恩是天主他的公义。那人不认识天主而来的正义，企图建立自己的正义，却不顺从天主的正义，那最后还是一个罪人。那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是要使得我们因着信他而获得天主的这一份公义。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够自己做什么使自己得救，而是只有说我们相信了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一份救恩。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三章二十二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说：“就是天主的正义，因对耶稣基督的信德毫无区别的赐给了凡信仰他的人。”这一个神的公义，它不是因着我们所做的有多好多善。因为没有一个是善的，只有天上的阿巴父是善的。但是主却没有让我们与这个公义，就是从此就完全没有联系，或者是得不着这一份正义。他却告诉我们，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德毫无区别的赐给了凡信仰的人，就是这一份相信。当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那主就应许说，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哪一个民族，不管你是生在哪一个国。那只要是你相信了耶稣基督，就是毫无区别的赐给了凡信仰他的人。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十八节。罗马书第五章十八节说：“这样看来，就如因着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了罪，同样也因一个人的正义行为，众人也都获得了正义和生命。”十九节说：“正如因一个人的悖逆，大众都成了罪人，同样因一个人的服从，大众也都成了罪人。”我们所得到的这一个天主的公义、神的公义，其实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顺服而来的，也是因着我们相信他，那在他里面这一个神的公义赐给我们，我们就成为一个义人。所以我就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在想，若是说，按照旧约中，很多的，就是说，我记得以前也看过说一个祝福哈，天主说他要祝福义人的后代，直到千代。那当犯罪得罪的时候，说那个罪行要惩罚他的后代，直到三代四代，好像哈。那如果说在那里边，我们听到了这一句话啊，我们就没有再去细细的想，或者是再看后边的圣经，我们抓住就哦，那千代那也不用说千代，假如我几代之前的我的祖宗，我的祖先啊，他是一个义人，那现在岂不是他的义就落到了我的生命中，我就蒙受了他的祝福吗？那但是主说这一个亚巴郎亚伯拉罕的义，就是是给他的那一个后裔，说因着这一个后裔是，我记得舒老师原来带着我们学习的时候说是个单数，就是这一个祝福是给这一个从单数而来的他的后裔，就是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因着我们信他，圣灵就生了我们，我们就成了天主家中的一员，成了天上阿巴父的孩子，所以我们就得着了这一份义。那纵使过去我们在罪中因着一个人犯罪，我们其实就是罪人。舒大哥也说，其实就是人就是基督内还是基督外。你不信耶稣基督，你不接受他做救主，其实就是一个罪人，因为你的祖先就是一个人犯罪，我们众人都跟着犯了罪。但是因着这一个人的顺服，我们也都成了天上阿巴父这一位公义的神的义人。感谢主，赞美主。仿佛看到了，就是说，这一个天主派遣他的先知，跟这些自以为义的人甚至是心里认为我们的祖先怎么样啊。所以我们就应该蒙得着，我们就是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不应该受罚，因为天主已经这样应许了。但是主却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用他的办法，就是他派遣他的儿子来承担我们这些所有罪的结果。 义德使我们能够相信他而成为他的义人。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的光荣归给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葛瑞。
感谢赞美主，谢谢寻姐的分享。我们请无阳姊妹打开视频音频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今天查的是以西结书18章的第10节到13节。当我在读的时候呢，就感觉就是这个事情好像离我环境，离我现在所处的一个好像挺和平的、挺法治的一个社会，人的好像文明程度。社会法律好像挺完善的，就好像就是会有，可是好像又好像就好远。然后，那我们基督徒更加应该是有把主的，就是那个诫命放在心里，好像也就是很难去体会。可是慢慢一想，那教会里面的确有这样的事情，好像一些放纵力啊，或者有一些真的是就是一些更加不好的事情啊，哎，是有。然后后来再想一想，就圣神光照，再想一想，那主耶稣他在经上说，就是谁若在心里，就是看了想了那个妇女，你在心里就奸淫了她了。然后谁恼恨自己弟兄的，然后你就是相当于就是将他就是杀害他了。所以哇。原来这一段经文真的是不是事不关己哦，不是说离我很远，或者离我身边的人很远，而是这个事情可能也会在我的身上，就是如果我心里有恼恨弟兄，我就是杀人呢、啊。然后因为十一节说流人血啊，或者就是说有拜了一些，就是把主的守卫移开了。看了其他的，就代替了主的位置，那就是拜偶像啊。所以想一想，我自己其实在这里面，应该主要让我是很警醒的，非常警醒的。因为在马太福音15章18到20节，就是使人污秽的是由心里发出来的，因为20节那里哈，由心里发出来的是恶念。凶杀、奸淫、邪淫、盗窃、妄证、毁谤，这些都使人污秽。还有就是加拉达人书5章19节开始那里，他说本性私欲的作为是显而易见的，即淫乱、不洁、放荡、崇拜偶像、施行邪法、仇恨、竞争、嫉妒、愤怒、争吵、不睦、分党。妒恨、凶杀、醉酒、宴乐，以及与这些相类似的事，我以前劝诫过你们，如今再说一次：做这种事的人，绝不能承受天主的国。就是说，这些事情就是从人的本性的私欲中就发出来的。那所以，如果我们的本性私欲不死在十字架上，那如果我们不依靠圣神，这些事情的确很容易就从我们的心里面，从我们的心里面先发出来，然后慢慢的变成了从口里说出来，慢慢的变成了行为上。所以，读这段经文，我昨天晚上就是突然间浏览了一下，突然间主给我一个感动，《创世纪》的佳音。就是迦因和亚伯尔，第一宗谋杀就是从他们这里开始。创世纪4章6到8节，上主对迦因说：“你为什么发怒？为什么垂头丧气？你若做得好，岂不也可仰起头来？你若做得不好，罪恶就伏在你门前，企图对付你。但你应制服他，所以我们要就是我感觉我读这一段不只是说整一个行为规范，更加要对自己的心，就是对自己的心里面那本性私欲所出来的这些恶，这一些要加以对付。当 你发怒的时候，佳音说，他这里说佳音发怒，然后罪恶就已经伏在了他的门口。即使他的爸爸亚当生两个儿子，一个佳音，一个亚伯尔，可是，一棵葡萄树上也会结出不同的枝条。那是若望福音15章有说，那不结果的就要被剪掉，那结果的要修剪，结更多的果，所以是很谨慎。当这个发怒从心里出来的时候，罪恶就已经在门口。可是主在这里提醒我们，就是他要对付我们，可是我们要制服他，要制服他。这个要制服他，这里就是我求主给我更多的启示，给我更多的辅助，给我更多的帮助，就是能够去制服他。然后接下来事后，佳音对他弟弟亚伯尔说：“我们到田间去。”当他们在田间的时候，佳音就袭击了弟弟亚伯尔，将他杀死。很明显的就是就是佳音，他没有对付这个心中的愤怒、仇恨、嫉妒，他没有对付那罪恶，所以他没有寻找，没有听主的，就是很悖逆，没有听主的，没有听主的结果，出了这个流人血的一个恶事啊。所以呢，就是让我看到了就是说。这里我就觉得有一点是很重要的，罪恶伏在我们的门前，要对付我们。可是我们真的要去制服他，可是这个制服他是凭我们自己是不行的，凭我们自己，我们是没有能力去制服他。真的是要回到源头，是要回到爱，在若望一书3章14到15节，那不爱的就存在死亡内。凡恼恨自己弟兄的，便是杀人的。你们也知道，凡杀人的，便没有永远的生命存在他内。就是不爱，就是不爱的，就是存在死亡里，就是恼恨自己的弟兄。我曾经听一个弟兄，就是有分享了一下，就是说，他说问我们。听不听？现在就是有没有听过？现在有两种网络的很出名的词，一个是碳基生物，一个是硅基生物。然后他解释说，碳基生物就是以碳元素的一种生物体，包括我们人，还有很多的植物啊、动物啊，很多的静物啊，其实都是碳基生物。而硅基生物就是以硅片，就是硅元素，一种芯片，为生物的，是由人来创造出来的，包括 AI，现在的很，这种 AI 的这种智能，可是这种碳基，这种硅基生物，它的智能，好像说我们要写一篇论文，如果给我们人碳，给我们人来写，可能真的要好久，几个月，几个星期，可是那给 AI，你可能输入2个字或者3个字，它几秒钟就把你写出来了。他这个弟兄就说：“我们人可以悖逆天主，我们有没有想过，硅基生物有一天它也能够悖逆你人？当它悖逆你人的时候，它的实力跟我们的实力，它的武器跟我们的武器是不一样的。除非它不悖逆，没有，就是可是。”按照现在，或许人的现在这种进程，可能人能够悖逆天主，那为什么，这种硅基生物不能背叛制造出他的人呢？当他背叛的时候，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杀伤力呢？这一点，然后给我很大的震撼。他说，如果说想防止这一点发生，他说从人去。设计和制造一个理念，就是很强调，他很强调说，就是人对于这个生物，就是这种硅基生物，它的设计和创造，一开始摆出的这个念很重要，是一种就是一种有一种怜悯，就是假如他就是他设计的去，就是将来他再强大。可是，对比他弱小的，他若有一个怜悯的心，或许 当他发生在他不受控制的时候，他可能不会对人类造成太大的杀伤力。这一点就是我不能够表述清楚，可是我想表达的就是，天父他赐下了我们，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认识天父，让我们借着主得救。更加重要的就是，主耶稣把他的生命，把阿巴父的生命给我们，就是一颗顺服、一颗怜悯的心。这个是个源头，只有在这个恶出来。只有在这个恶出来的时候，回到这个源头里，回到这个供应，这个生命的供应里，回到这个最起初的一个爱、怜悯、仁慈里，才能够制服这个恶。所以，当我今天查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这是给我自己的一个很醒悟、很醒悟的一件事情，因为不只是行为出来已经晚了，从心里面出来就应该要对付他，就应该要制止他，所以说，若望福音15章1到2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园丁，凡在我身上不结实的枝条，他便剪掉；凡结实的，他就清理，使他结更多的果实。即使圣神重生了我们，即使。就是我们已经是植在葡萄树上，可是还是要很谨慎，还是要很谨慎。就是看到这一代的王是很行了上主眼中视为善的事，可是下一个又行了恶的，又行了善的，又行了恶的。所以说，同一个树，同一株葡萄树干，可能真的会有很多不同的。就是枝条，所以，博多禄前书1章16到17节说，因为经上记载，你们应是圣的，因为我是圣的，你们既称呼那不看情面，而只按给人的行为行审判者为父，就该怀着敬畏度过你们这旅居的时期。所以，阿巴父是圣的，所以我们应该是圣的。他是不看情面的，我们应该怀着敬畏的心来度我们现在的这个时期。感谢赞美主，今天就是我就是感动我就是分享这个，谢谢，我把时间还给格蕊姐妹。
感谢赞美主，谢谢无阳姊妹的分享，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就做一个祈祷，亲爱的阿巴父、主耶稣、圣神，我们爱你，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主耶稣，谢谢你为爱我们而来到这个世上，谢谢你教导我们，谢谢你天天与我们在一起。主啊，你与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你带我们前行的路，主啊，你带领我们。谢谢你也告诉我们，主啊，是的，若有谁要跟随你，要弃绝自己，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主耶稣，我们愿意。主耶稣，我们这一群都愿意。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你继续的教我们。主啊，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天都在你的面前行走。是的，主啊，在光中行走。主啊，我们听见了你的话。主耶稣，今天我们听见了你的话，你帮助我们。主耶稣，你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在生活当中，主耶稣，在生活当中，主啊，我们就要在站在。使我们整个的生活、行动，主啊，都是在你内，在你内生根修建，在你内成长成熟。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爱你，谢谢你不离不弃的爱，谢谢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一切的崇敬和荣耀都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谢谢主，我以上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如果有感动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个弟兄或姊妹来向主献上祈祷。那我们请丽蓉姊妹打开视频音频献上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爱我们，真的是那长阔高深的爱。亲爱的主耶稣，是的，我们 真的是想不到的。你今天也把我身边的一个慕道者带到我们中，亲爱的主耶稣，他一直聆听你的话语。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赐给他救恩，借着今天你仆人的宣讲，亲爱的主耶稣，你使他的生命重新得到了照旧、更新和改变，让他单单独独的去仰望你，去信赖你，去认识你，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他看到你的爱，不是他环境中的那个样子，是你的爱，是你的爱，谢谢你，谢谢你赐给他救恩，谢谢你要拯救他，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赐给他那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想不到的爱，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要称颂你的圣名，亲爱的主耶稣，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阿
阿
门，
门。
感谢主，赞美主。那现在我们一起打开我们的音频，在圣神内以无可言语的叹息，向爱我们的阿巴父献上我们的感恩。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亲爱的主耶稣。那我们今天查经就到这里，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苏老师。
谢谢格瑞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查经，谢谢每一位可爱的参与，我们都是有福的人，我们都要一起努力，要行善，要真真实实靠着耶稣基督的公义，我们活在他的正义里，是他的义人，因信而生。感谢主，我们也非常非常感恩，祝大家圣诞快乐。因为耶稣基督的诞生，这世界有了希望。因为耶稣基督把他的爱给我们，我们的生命有了这一个美好的开始。我们要记得主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要纪念主所做的每一件事。祝大家在主的爱中不断的成长成熟。圣诞快乐，新年如意。